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神韵舞艺术团同步巡演，前联合国高管向艺术家致敬。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明慧记者张韵、李若云综合报道。世界第一秀的美名在主流社会中口耳相传，神韵艺术团所到之处频频传来爆满、一票难求、票房火爆的消息。上个周末，神韵艺术团的五个团在澳洲和北美的五个城市的演出均爆满，不少观众表示久闻神韵的美名，终于观看到演出是心愿得偿，有的忍不住内心的激动而落泪。演出结束后，观众纷纷起立向演员们致敬，并纷纷发出心里的赞叹。2018年2月3日和4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澳洲维州本迪格的乌伦布拉剧院上演了两场演出，演出票全部售罄。本迪格是维州第四大城市，淘金重镇，有着澳大利亚少见的久远历史，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迷人城市。神韵在当地未演先热，演出前两周，乌伦布拉剧院就已一票难求。前不久刚刚退休的联合国高管、财务顾问彼得·斯蒂芬斯观看了四日的演出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不停地赞叹，神韵世上绝无仅有，无法比拟，令我多次感动落泪。演员们展现了高超的技巧和专业水平，卓越超群。在观看演出时，我哭了。他说，神韵演出的每位演员都出色超凡，男高音歌唱家演唱技巧精湛超群，钢琴家的演奏犹如天籁之音。斯蒂芬斯先生不停赞叹演出，那位二胡演奏家实在是卓越超然，我从一曲的开头哭到结尾。主持人解释说，二胡可以给你多种情感，我确实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情感。看看那位二胡演奏家，他的穿着、端坐的姿态、演奏的方式都令人陶醉不已。他奏出的乐曲中，悲伤奔放的情绪时而柔和舒缓，时而悦耳响亮，那是阳光下各种情绪的表述，这绝对令人惊叹。斯蒂芬斯说，神韵演出让我更加了解了中国，它拥有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历史，一页又一页，还有传统的信仰体系。看到发生在中国的当代故事，斯蒂芬斯对信仰的坚守有着进一步的理解。他说，关键是不管中共政权如何极尽所能，他们永远也无法打败人类的灵魂。有神的存在，人们的心中就会有一盏灯，呼唤神，神就在那里，神无所不能，谁也战胜不了。他赞叹神韵所诠释的精神境界有着深远的意义，被多次感动落泪。整整半场我都在哭，当正义战胜邪恶的时候，当大海啸席卷扫除一切恶人的时候，我为这样的壮观景象，为历史而哭泣。斯蒂芬斯先生认为，身处当今的社会，只有从神韵中才能看到希望。他讲道，我们都想要安全，我们都希望有幸福的家庭，抚养孩子成长，享受生活，让世界变得更好。这是今天下午我从演出中明白的道理，演出太美好了。他感悟人生哲理，只有归正人心，人类才能有希望。生活中走错路的人们，他们的报应就会到来，海啸来临，他们就会被扫除。大多数人如果不计他们的贪婪和自私，都会只是想要与别人和睦相处，不管他们是黑人、白人、男性还是女性，在神的面前，人就是人。斯蒂芬斯先生认为，在他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希望的实现，也许还需要假以时日。这个世界太过于商业化了，也被包裹在大规模军事力量支撑的贪婪之中，但是会有清算，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他相信宇宙中有一个大得多的天体系统，有神的存在，我们有来世， 有天堂，有地狱，所以我们要永不放弃希望。最后，斯蒂芬斯表示，神韵演出更加深了我的认知，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有着充满智慧的人民。他赞佩神韵艺术家们所肩负的使命，伟大杰出。我要向参与这台演出的所有工作人员、艺术家们致敬。他说，演出让我觉得发自内心的快乐。演出是一个真正的万花筒，就像其中缤纷的色彩。演出有多少种色彩，你内心就有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被它调动起来，真是无与伦比的感受。历史学家盛赞神韵美学，真正的审美体验。神韵节目中所展现的美学，给当地的学界人士带来震撼和感动。历史学家乔·贝格诺博士感触良多，中国的历史在这里呈现的富有象征性和艺术性，是一次真正的审美体验。贝格诺博士研究美国现代史，曾出版多本历史著作，2000年被列入美国名人录。年近九旬的老先生看完神韵后神采奕奕，神韵的方方面面都让他觉得美不胜收。哦，真是精彩绝伦，太美了，包括画面、音乐，所有的一切。贝格诺先生并表示，神韵节目中展现的深层内涵很重要。演出强调精神的层面，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已经失掉了那个重要的层面，即精神的层面。他进一步说明，我不是说对某一种信仰的倡导，我说的是神对人的慈悲和人与人的关爱。神韵舞蹈演员的高超技巧也让他印象深刻。我喜欢那个手绢舞，从始至终都体现高超的技巧，太美了。他最后言简意赅地向大家推荐神韵晚会，赶快去看吧。知名小提琴家盛赞神韵顶级水平，弘扬传统。维多利亚·马蒂诺是知名的小提琴家，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曾经是哈佛大学的优等生，从事演奏生涯近30年，担任乐团小提琴手，并在世界各地举办独奏音乐会等。因能够连续演奏完成包括莫扎特、巴赫、门德尔松等六位著名音乐家的奏鸣曲而闻名。他致力于演奏著名古典作曲家的完整作品，并且将一些被遗忘的古典作曲家的作品重现音乐会。他同时也是一位音乐历史学家、演讲家。观看了2月4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圣地亚哥的演出后，他高度称赞神韵的专业和杰出表演，非常高水平的演出，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不仅舞蹈、编舞与动态天幕的结合，还有音乐，因为我自己是音乐家，所以更能欣赏神韵的音乐。马蒂诺女士观看了神韵演出后非常激动，她表示，现场音乐正在消失，而神韵却有这样高水准的专业乐团，令他非常珍惜喜爱。他赞神韵，现在有一种越来越盛行的趋势是，巡回演出艺术团不再采用现场乐队演奏，而是使用录制的唱片，包括纽约的一些芭蕾舞团。我认为这是对音乐的冒犯，而且肯定会慢慢毁灭音乐的未来。因此，我非常非常的感谢、珍惜他们神韵，有这样一个杰出的高水准的现场乐团。他说，我喜爱西方乐器和中国传统乐器的结合，二者融合得非常美，演奏出的音乐非常美。他注意到中西乐器融合的效果非常好，平衡得非常好。你总是可以听到中国乐器的演奏，他们是被突出的，音响效果上有非常好的平衡。他赞叹乐团指挥非常出色，所有的一切都有着非常精准的配合，包括舞台上的一切和音乐的配合。音乐和舞蹈的结合也非常好，非常精准， 没有任何的不协和，而这些他认为都是乐团指挥所实现的。马蒂诺女士还在二胡演奏家戚小春的演奏，简直是太出色了，令人称奇。这是我所听到最美的二胡演奏，能听到现场演奏更让我非常高兴。她称二胡演奏家戚小春太超凡了，她完全可以轻松地进行二胡独奏的世界巡演。马蒂诺女士说，对现代观众来说，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的专注力很短，所以神韵采用多元化的精炼节目，涵盖不同时期的历史，非常适合现代观众。马蒂诺女士还说，现在的很多文化都被新的文化风格取代，对像我们这样致力于保护我们传统文化的人来说非常不乐观。这个社会有前进的欲望，却不知道保存过去，这是西方古典乐面临的问题。马蒂诺女士感激神韵在保存传统方面做出的努力，她说，交响乐起源于中国，所有的西方古典乐器其起源都能追溯到中国传统乐器，所以我对中国乐器有着极大的尊重和敬佩。我非常高兴神韵在保存这些传统。他高度赞扬神韵保存传统所做的努力，这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必须的是要让现代的观众能够接触到这些传统，神韵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资深棒球评述员赞神韵原创、新颖、耐看。我觉得演出美极了，真的，我最喜爱舞蹈，当然其他的包括女高音，还有那个两个弦的乐器二胡，都是那么令人难以置信的美，特别是那服装，真是非常非常美，还有那个如画一般的背景。接受采访时，唐·奥西洛一口气说出自己对神韵的喜爱。唐·奥西洛是棒球界名人，担任棒球评述员已经有28年，他现在担任圣地亚哥传教士棒球队的评述员，在福克斯体育频道上播出。之前他曾经是波士顿红袜队的评述员，在 NESN 体育频道播出。奥西洛先生表示，以前对中国文化的精神性没有了解，看了演出后有了一些了解，对我而言是新的知识，很有趣。第一个节目大幕拉开时的天国景象，让他感觉到非常庄严神圣，同时感到很平和宁静。所有的故事都非常好，都是原创，非常新颖，非常耐看。他说，我最喜爱的是那个长袖舞和手绢舞，非常令人印象深刻，那色彩还有那个动感和流畅感真是美极了。最后奥西洛先生表示，一定会推荐这个演出，告诉人们你会喜欢的，有机会一定要去看。摩根斯坦利高级副总裁说，每个人都应该来看神韵。2018年2月3日和4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中部大城市克利夫兰州剧院上演了3场演出，票房火热，演出门票提前售罄，佳作的票也被抢购一空。摩根斯坦利高级副总裁格雷格·纳布勒斯先生观赏2月3日晚的演出，他表示，想看神韵很多年了，今天终于如愿以偿，这对我来说真是太激动了，演出是绝对的令人叹为观止。纳布勒斯先生从神韵中看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既不同又有相通之处，亚洲文化非常强调道德观念，而且十分尊重彼此。我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虽然我们有不同的价值体系，但有很多共通之处，我们互相之间都有共同的尊重。他还表示，神韵演出富有表现力，你根本不需要懂那种语言。最后他说，我会告诉所有的人，每个人都应该来看神韵，来了解中国和亚洲的文化。他表示，神韵对全世界都是有益的。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无罪与有罪，古往今来 当奸佞专权、政治黑暗、江河日下时，忠义刚正之士常常被诋毁、被贬谪，甚至被判有罪，被打入监牢，成为铁窗内的囚徒。而那些罗织罪名、构陷忠良的奸臣却逍遥法外，骄奢淫逸。而当黑夜过去，光明再现时，那些滥诉滥判的官员再纷纷落马受刑。也就是说，官员如果不能秉公执法，还错判冤判，那么就在违法犯罪，也就在走向地狱。高贵与卑贱之间，无罪与有罪之间，法官与囚徒之间，天堂与地狱之间，可能只是一步之遥。自从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江泽民利用全部国家机器栽赃陷害打压法轮功学员，很多公安、检察、法院机构的公职人员也可悲地沦为江泽民的使用工具。他们肆意抓捕、错判、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这些司法人员在执行江泽民政策、参与迫害无辜之人的同时，很多人也纷纷走上了不归之途。全国第一个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的审判长，海南省海口市中级法院陈元朝，因枉判法轮功学员被记个人二等功。但好景不长，年仅52岁的他在万箭穿心般的病痛煎熬中了此一生。2002年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法院张海涛曾非法冤判21名法轮功学员入狱，其中王立文和秦月明都被枉判10年。2009年6月18日张海涛秘密在西林看守所对法轮功学员判重刑，而在非法判刑的当天，金山屯上空长时间闪电，接连不断的惊雷炸响，狂风卷着暴雨，将公安局数百平方米的楼盖全部掀掉，横飞马路，将做买卖的牌匾砸坏，玻璃砸碎，还有的砸在了出租车上。2015年1月11日张海涛和别人出去吃饭，坐在车里正说话时，突然就不说话了，赶紧送医院，结果心梗猝死在医院。作为司法工作者，张海涛肯定清楚宪法第36条，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的条款，也一定明白法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秉公执法，不受他人影响或掣肘，才能确保司法公正。可惜的是，张海涛等人还是被江泽民的诬陷宣传洗脑，被中共的迫害政策掣肘了。张海涛将宪法弃之一边，甘当了江泽民迫害机器上的螺丝钉，无情无义地执行僵尸命令，把无辜者判为有罪，把好人送进监牢。这不但明显的知法犯法、执法违法，更逆天理悖人伦，他就在作恶。虽然中共的法律当时没有判他有罪，但是天理昭昭，三尺头上的神灵已经在怒视他，在缉拿他，在惩处他。也许你会说，张海涛与法轮功学员无冤无仇，他本无意加害任何人，他只是执行了上级的命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是司法过失可以容忍，杀人害命，天理不容啊。站在张海涛亲朋的角度，我们理解痛失一个亲人的悲伤。站在20多个被他冤判入狱的法轮功学员的角度，那可是20多个人的度日如年的囚徒苦难，是20多个家庭的可怜悲剧啊。秦月明被非法判刑10年，已经熬过了9年，却被活活打死在监狱里。2011年2月，佳木斯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执行强制严管和暴力转化，在短短15天内，秦月明等3人被迫害离世。放在冰柜里的秦月明满身是伤，嘴唇青紫，口鼻流血，面目表情痛苦异常，他的右侧脖子后部呈大片红肿。而秦月明的妻子女儿不但失去了亲人，还常常被跟踪恐吓。 站在这20多个凄苦家庭的角度，谁为他们的家人擦干眼泪呢？江泽民一个人是屠杀不了几千条生命，制造不出几万宗冤假错案的。正是由于张海涛之流的助纣为虐，秦月明寺的悲剧才不断发生。张海涛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江泽民的暴力迫害不仅害了成千上万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也将中共体制内的司法人员推到悬崖之上，苦海之边。乾坤朗朗，天理昭昭，无人能逃过苍天之眼。害人者害己，冤判错判会让自己从高高在上的审判者成为万劫不复的负罪人。有罪与无罪之间，善良与邪恶之间，冷酷与悲悯之间，迫害与拯救之间，中国人在思考，在权衡，在取舍。随着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的流传，现在越来越多的公检法司法人员在明白真相后转为同情、理解、帮助修炼者。据海外明慧网2016年12月14日报道，大陆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案例越来越多。河北张家口法轮功学员杨建平被免于起诉，获释回家。辽宁昌图县检察院听真相，不予批捕法轮功学员刘亚民、孙洪斌。北京延庆检察院决定不起诉法轮功学员秦守荣。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无条件释放了法轮功学员刘威等。有公安局不抓的，检察院退卷，律师做辩护无罪的，法院直接放人的，这些不再是特例个案，而是民心所向了。中国的司法人员在真相面前在觉醒，在法律面前在自重，在正义面前在抉择。人们越来越相信依法履行职责才受法律保护。这些年来，中国的司法人员在执行江泽民非法命令的同时，也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与良心谴责。他们也活得很苦涩，很压抑，很无奈。现在把江泽民绳之以法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不仅仅是承受18年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的夙愿，也是中国司法人员的渴望。作为司法人员，可能你的一念就决定着别人的生死，也决定着自己的未来。敬畏天理，悲悯苍生，秉持公正，莫把无罪判有罪，才能无愧于天地，才能保无罪之身。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河北省阜城县公安局副局长石海岗遭恶报毙命。石海岗，男，49岁，河北省阜城县公安局副局长，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因肝癌不治死亡，从发病到死亡仅仅50多天，给其家人造成了莫大的伤痛。石海岗正值人生壮年，在身体健康没有任何发病迹象的情况下出现癌症，从实质看是其积极参与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而遭到的恶报。2015年8月，石海岗受衡水市政法委书记戴国华，河北省阜城县戴公村人，指示回阜城老家蹲点，要阜城县政法委610加大对法轮功的迫害力度。石海岗亲自出马到码头镇蹲点，在集市上到处布下便衣，抓捕在集市讲法轮功真相的大法学员。之前已有法轮功学员多次给石海岗讲法轮功真相。2015年8月22日上午9点左右，东光县法轮功学员李桂荣、张家凤在河北衡水阜城县码头镇大集上讲真相时，码头镇与东光县相邻，只隔一条运河，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阜城县码头镇派出所警察当即绑架了他们俩。码头镇派出所警察抢劫了法轮功学员的钥匙， 下午就非法抄了他们的家。两位法轮功学员都是60多岁的家庭妇女，李桂荣未修炼的儿子和未修炼的儿媳前去派出所要人时，派出所人员已去非法抄家。在派出所里，阜城县公安局副局长石海岗穿着便衣，小两口知道修炼法轮功的妈妈是好人，被警察绑架，心里烦躁，和石海岗理论时出现口角，发生肢体冲突，石海岗有轻微擦伤。石海岗恼羞成怒，叫来特警，对李桂荣的儿子郭志胜拳打脚踢，并动用警棍，致使郭志胜左手小手指骨折。石海岗以袭警的罪名，叫特警直接把小两口拉去县公安局拘留。当时在阜城县看守所，郭志胜申请就医，狱警不予理睬，导致现在小手指一直呈弯曲状态，不能直伸。因阜城县看守所没有女监视，张家凤、李桂荣两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衡水看守所，李桂荣的儿媳也被非法关押在衡水看守所，李桂荣的儿子被非法关押在阜城刑警大队。张家凤因血压高被看守所拒收，码头派出所所长张卫红勒索了他15000元才将他释放。由于对李桂荣的儿子儿媳找不到判刑的依据，在李桂荣及其亲友花费50000元的情况下，李桂荣被非法关押30多天后释放回家，其儿子和儿媳则被非法关押半年之久，大年30也是在狱中度过的。2017年5月2日，石海岗遭恶报死亡，年仅49岁。这是追随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恶果，善恶有报，毫厘不爽。原阜城县公安局副局长窦文通追随江泽民主管迫害法轮功，作恶多端，最后被解职。原政保股长招田迫害大法，穷凶极恶，55岁暴病死亡。原司法局副局长刘文英因为主办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洗脑班，不遗余力，当天得病，当天死亡，年仅54岁。这只是我们眼前的所熟识熟悉的参与迫害者的恶报实例。周永康、薄熙来、李东升等众多高官纷纷落马，更是前车之鉴。希望在迫害法轮功政策上一直跟邪党走的人引以为戒。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有正念的大姐得到福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姐享年83岁高龄，一生经历过很多的坎坷，心地善良，虽然不识字，但为人正直，是非分明。大姐夫曾参过军，在朝鲜战场上经过了枪林弹雨，九死一生。他没有死在战场上，却在回国不久死在了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大姐夫虽然是个神枪手，但自己却含冤惨死在文革内斗的刀枪之下。大姐含辛茹苦把孩子抚养大，直到各自成家自立。在我们姐妹几个当中，大姐最喜欢我这个修炼大法的老妹子了。大姐最爱听我给她讲大法真相了。在大姐的心目中，法轮大法最好了，因为是法轮功救了我这个曾经身患多种疾病的妹妹。医院治不好我这个药篓子，而通过练法轮功，我所有的疾病不治自豪。所以大姐是发自内心的支持我这个妹妹修炼法轮功。大姐还把我修炼大法后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讲给她周围的有缘人。在中共江氏集团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后，大姐仍然敢于正面支持大法，证实法轮大法就是好。有一次在围坐了一桌子打麻将的人面前，有的人在说法轮功的坏话，大姐立即当面制止，令那些人马上闭嘴。从此以后，这些人再也不敢说法轮功的坏话了。大姐曾有缘听过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从此更加相信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是佛家的正法门。在迫害严重时期，大姐曾帮我保管过大法资料。大姐虽不识字， 但知道《大法真相》书刊是极其珍贵的，是用来救人的，所以从没出现过闪失。大姐时常告诉身边的亲人，要听我这个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的话，法轮功是正确的，是对的，法轮大法是正法。这次大姐虽已因年事已高，匆匆离世，但可以说是无疾而终。我赶到医院急救室，韩磊叮嘱大姐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姐点头示意说，我在念着呢。虽经医院的先交钱后救治的临时性急救，但大姐还是走了，走得很安详。就在大姐出殡的当天晚上，大姐的亲外孙女儿做了一个令她难忘的清晰的梦。一个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的迎接我大姐归位的天国世界，一个富丽堂皇的天国世界，里面是楼台亭阁、百花齐放、绚丽多彩，有众多的人手持各种乐器，奏响各种天乐，美妙无比。大姐的外孙女儿看见她的姥姥端坐在中央的宝座之上，身着锦绣绫罗绸缎，衣着华丽庄严，表情宁静祥和，如同女王被迎接回了天国家园。里面还有两只大孔雀扑棱棱，一层一层地展开了美丽的孔雀屏，非常的神奇罕见。抬头向上仰望，看到了天堂的门庭上高高的悬挂着天后宫字样的牌匾。大姐的外孙女儿是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会说两国外语，这个神话般的梦令她大开眼界，深信不疑，非常震撼。她说，天国世界真是太美妙太壮观了，用人类的语言无法描绘。这也令我更加坚定地走在修炼法轮大法的神路上，多救人，更加信师信法，听从师父的安排，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作为支持大法的大法弟子的亲属，大姐已经回到了她未来美好的天国世界里了。那是因为大姐明白了大法真相，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神佑而归位。也是大姐平生善待大法与大法弟子而受益终生。真心的希望更多世人都能够明真相得救度，都能够最终回归各自美好的未来世界。同修们，让我们更加精进，做好三件事吧。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